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兰罕弟兄1964年3月4日星期三晚上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传讲的信息 Sirs, We Will See Jesu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40304，历时1小时8分钟。天父啊，我们现在是在爱惜光阴，直到你再来。我们享受了如此美妙的大的复兴，它席卷了全国、全世界，以致复兴的火在天下各国燃烧着。此时，在全世界，伟大的医治聚会正昼夜不停地在全世界举行。这从几年前就开始了，只是一些单纯的人走出去，你相信就带来了复兴。天父啊，我们现在正在我们的城里还有全国各地是去麦穗儿，主要是否还有一些人没有进来？如果有，我们的神啊，我们祈求你把他们拆来。如果达拉斯还有一些灵魂是可以被救赎的，主要求你应允，不管以什么方式，愿你在这聚会期间得着他们。我们在世人当中并没有什么声望，这个我们意料到了，但是那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时，他也没有什么声望。当时世上有几百万人，但只有很少数的人听说过他，但是凡预定得生命的都听见了他。神啊，我真诚地祈求你今晚并且在整个聚会的期间应允所有在达拉斯额上还没有神印记的人都能进来，并荣耀的被圣灵所充满。祈求你医治这整个地区所有生病受痛苦但是却拥有信心的人，祝福我们可敬的格兰特弟兄。哦，看到他的身体强壮多了，那这人的健康本来没有了，他带着深深的真诚站在祷告队列中，我的心也去到了他那里。主啊，我很高兴看到你如此奇妙的祝福了他，愿你怜悯的手落在他以及这地区所有爱你的并等候你再来的人身上，祝福你的道。父，我们祈求耶稣亲自以如此真实的方式临到我们，如此真实的方式以致我们没有一个人看不到他。愿你预定得生命的人都领受生命，愿那些生病的人接受他，愿他们得医治，为了神国的缘故。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为了会众，我们尽量在9点到9点半之间结束聚会。那这样你们明晚就能再回来。今晚讲点正式的内容。那我想选一节我读了很多次的经文。那这里有谁从未参加过一场这样的聚会的？那请举手让我们看看。哦。会堂里的人几乎有80%-90%都没有参加过这种的聚会。那很高兴你们第一次来。那谁都知道没有人能够医治另一个人，甚至没有一个医生能够医治你。医治是属于神的，我是耶和华医治你的一切疾病。那没有医生会告诉你说他拥有能医治你的药物，那如果他那么说，他就是在误导你。那因为最近的一次会面中，梅奥弟兄呢，当这位连梅奥诊所也治不了的唐尼莫顿在加拿大得医之后，那这事就发生在西海岸。那你们在读者文摘里读到了，在一次会面中，那他们叫我上那里去，他们说：“伯兰罕弟兄，我们没有声称自己是医治者，我们只是声称辅助自然。只有一位医治者，就是神。神是唯一能够建造细胞、制造生命的。”因为医治不是出于人的能力，那医生可以接上骨头或给你药物毒死病菌， 他放了一定量的毒素在里面，又放一些解毒剂，免得杀死你，再让杀死病菌等等，他能够做到。但被损坏的组织、被折断的骨头、取出的阑尾炎，或者说阑尾，那人却无法医治他。那这需要神，是神医治。人可以切除引起疾病的东西，那若是可以切除那个器官的话，那他会切除的，切除那血管，那然后把那东西或者组织拉出来。那是个不受控制的细胞，就像肿瘤、癌症什么的。那若是医生能够找到他，就能切除的。但说到医治，他不能医治，他会那么告诉你的。那医治单单属乎神，唯有神为我们买赎了医治。我们在生活中可以尽我们的一切努力，并利用神赐给我们的各种方式来获得医治。那这个取决于我们，但医治的是神。如果今晚神召你回天家，世上就没有足够的药物能够把你留下来，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你留在这里。如果神决定要你留在这地上，那不管今晚有多少的医生说你要去世，你都不会去世的。所以一切都取决于神。神是生命，永恒的生命。太初有神，那时他还不是神，因为神，那神这个英语单词的意思是受敬拜的对象，那时只有他，那他是永恒的，是永恒者。那时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没有天使，什么也没有。但这位我们称之为我们的父神，在他里面有很多的属性，在他里面有要成为父的属性，在他里面有要成为神的属性，在他里面有要成为子的属性，在他里面有要成为救主的属性，在他里面有要成为医治者的属性。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一切东西都只是在彰显他的属性。那如果你起初就在神的思想里，那你就有了永生。那只有一种形式的永生，永生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所以如果你有永生，那在没有任何东西只有神的时候，你就是神思想里的一个属性了。你的样式、你的形状、你现在所居住的身体，在20岁或22岁时的样子只是个底片。那你是一个底片，那死亡把底片冲洗成了相片，那这地上的帐篷我拆毁了，我们已经有一个在等候。行，那这是一种外在的表现，显明已经成就了的事。就像当神创造天使的时候，神就成了神；当神创造基督耶稣时，他就成了子；当耶稣死的时候，他就成了救主。当他被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变成了医治者。瞧，这一切都是神的属性。那所以，那最后，那圣经说，耶稣说，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那是神成为了可以摸得着的，你的妻子，你和你的丈夫，只是一个影子而已。是神和他的妻子及教会的底片。那瞧，这只是神的属性通过影子和预表被表现出来，就像旧约跟新约一样。那瞧，最后这一切却到了一个顶峰，就是神可以被人摸得着了。神在基督里可以摸得着，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在那要来的伟大千禧年里，神以基督的样式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教会是他的心腹，丈夫和妻子在一起。那这最这足以让信徒的心火热起来。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伟大时刻，当所有的希望、国家等等各样的事情都在我们上面下面崩塌的时候，我们却得了一个王国，我们受洗进入这个王国。那今晚我们要来讲这个正式的信息，并在聚会中向你们介绍我要你们明白的事情。那我们来看一下对不起，约翰福音12章20节。那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仍像一开始一样，是基于我们所有的文字记录等等。那希伯来书13章8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 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那这是今晚我们所问的问题。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这些希腊人外邦人要求见他，他们借着他的一个仆人被允许见到了他。如果他仍然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为什么我们今晚看不见他呢？讲，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那对任何信徒来说，我确信那将是让他心里最兴奋不已的事，是对他信心的确认。如果他确实能看见并知道他正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我认为那是任何人任何信徒所能想到的最令人震惊的事，就是他知道，确实的知道他正站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这是他庄严的审判官救赎主，那审判时又是他的法官。那这个问的问题，这些希腊人上来礼拜，那他们也许是皈依犹太教的人，那他们上来过节，所以他们一定是皈依犹太教的。那他们听说了耶稣，那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那毫无疑问，他们从圣经的某个地方听过或者说读到了弥赛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那知道，如果他们能够，那这个人宣称是弥赛亚，他必须拥有弥赛亚所具备的属性。那已经有很多人，那已经有很多的假弥赛亚兴起来。那我们知道，甚至有一个叫耶稣的人就在受膏者之前兴起来。弥赛亚是受膏者，意思是基督，一个受圣灵、神的丰盛所恩膏的人，就是弥赛亚。神在一个人里面，当神进入人里面时，神与人就成为了一。那这些希腊人他们非常的好奇，他们听说了这个人的一些的大的事情，他做了这些的声明。那我钦佩他们有足够的真诚要来查证这事。我想如果我们都多做一点这样的事情，查证一下我们所听到的，用神的道来判断他，那就太好了。那神从未改变他行事的方式，他一直持守着同样的方式。那他不能够改变，因为神的第一个决定就是他的，那当他今天被呼唤出场时，他必须一直持守那个决定。当在伊甸园里犯了第一个罪之后，神出现了，那他必须做出决定，他要如何来救赎人。那于是他做出了决定，借着一个无辜者流出的血来救赎人。他从未改变这点。我们试图教育他们，我们建造塔楼和城市，神学教育以及教会的宗派，把他们划到宗派里边去，但这从未奏效果，也永远不会奏效的。神借着无辜者流出的血来拯救人，他从未改变过这一点。不管我们想到了多好的方式，但那个始终是神的决定。但是那他不能今天为一件事做个决定，明天又做另一个决定。当神做了一个决定，他是完美的，他绝不需要收回他所说的。神说的任何话都是永恒的正确，因为神是永恒的，他的道也是永恒的。神从起初就知道末了，因此当每个时代出现时，他都给那个时代的世界分派了一部分的道。那在旧约他差遣了先知，我们在希伯来书第一章里得到教导，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 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晓谕我们。那如果我们仔细的查考那个经文，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说他是神的儿子，人们就定他的罪。他说你们称那些承受神话语的人为神，我说我是神的儿子，你们为什么定我的罪呢？亚伯拉罕被当作是神，以利亚被当作是神，以赛亚被当作是神，因为神的道临到了他们，那他们就是部分的神。耶稣说他们是，他说你们称他们为神。那你瞧，当人受恩膏时，那像约瑟，他扮演了基督。当摩西受恩膏时，他扮演了基督。当大卫受恩膏时，他扮演了基督。一切都指向基督，他是道的一切丰盛，道在他里面被彰显，他是完全的受膏者。那些人有部分的道，我们有部分的道，他是受膏者，神整个的计划在他里面。神在创世以前要救赎失落世界的计划在他里面，他是道，他仍然是道，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记住，他借着众先知临到列祖，借着众先知显明自己，那后来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显明自己，他是神彰显了出来。那注意，道总是临到先知，神从未借着一群人做工，他是借着个人做工。他在挪亚的日子借着挪亚做工，他在摩西的日子借着摩西做工，他在以利亚的日子借着以利亚做工，借着以利亚和以利沙。当以赛亚和那些先知在各个时代出现时，神借着他们做工。后来耶稣来到世上，他完全被彰显了，不是在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里面，而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他就是道。那就是为什么他能够说出这些的话，那是为什么他能够如此的宣告。那这些的希腊人知道这点，将每个时代神都分派了一部分的道，众教会把这一切都搞混乱了，于是神打发先知去到他们中间印证的道。这就像任何其他的时候一样。那我们今天说卫理公会啊，那路德派说，当你相信的时候，那你只要做这个，因信称义了，相信就行了。许多人说他们相信的却没有得到，我知道这个。贝斯里带着恩典的第二步工作出现了，即成圣，说凡是叫喊并成圣的都得到了他，许多人叫喊却没有得到。五旬节派出现了，说凡是说方言的都得到了他，许多人说方言却没有得到的。基督教科学派出现了，说那是爱，是圣灵的果子，许多人显出了圣灵的果子却没有得到他。那些法利赛人可以显出比耶稣多十倍的果子，你知道这个吗？那如果那我举例说，那愿神赦免，我想站在另外一边。那我想说，达拉斯有一个人，那一个年轻人从这里什么地方冒出来了，在这里的贫民窟里边，他自称是加利利的先知，他在这里四处游行，我把你们众人聚在一起，给你们指出来到底错在哪儿。那这人宣称他是先知。现在呢，我要问你们一件事，是谁从小孩子开始就开始学习？难道不是你敬虔的老祭司吗？当你出生时，是谁站在你爸爸妈妈身边？不是你敬虔的老祭司吗？在你八天大的时候，是谁把你抱在怀里给你行割礼，把你奉献给主？不是你敬虔的老祭司吗？当你病了有需要时，是谁来到你那里？不是你敬虔的老祭司吗？是谁奉献他们年轻的生命去查考学习所有的律法等等？不正是你敬虔的老祭司吗？这个年轻人，这个拿撒勒人耶稣从哪儿来的？他上了什么学校？他属于什么组织？他带着什么团体卡？什么也没有。他唯一做的事就是谴责那些拥有团体卡的人。这人究竟是谁？你们做生意的人，耶和华要求一只羊羔作为祭物，要流血， 你敬虔的老祭司在外面搞了一些的畜栏，那你们这些的商人啊，是买卖丝绸等等，祭司在外面搞了一个地方，这样你们商人们就能够用钱来买羊羔，被你们的罪献上。这个年轻人干了什么？他上去那里踢翻了那些东西，愤怒地看着他们，把他们赶了出去，掀翻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你们称那是圣灵的果子吗？不，他应该说不，甚至试图不让你们得救。你们的血耶和华所要求的血，那不可能出于耶和华。你看到这听起来有多真实吗？当时那些祭司或那些的先知不也是，那约瑟法和亚哈坐在一起，400个学校训练有素的祭司上去告诉亚哈他们说，那地是属于你的，非得说用属于以色列的麦子喂饱自己的肚子，那是不对的。全能的神把这地赐给我们了，主如此说，上去吧。但你知道吗，约瑟法是个属灵的人，那话听起来不大对劲儿。他说，你不是还有一个人可以去求问的吗？亚哈说，我还有一个，只是我恨他。是的，肯定的。他说他单说凶言，他所做的所有事都是在谴责我们的人，没他不同意其他人。约瑟法说，王不必这么说，只管带他出来。当银拉的儿子小个子比盖亚出来时，他看见了一个异象，他把异象跟道比较。当他看到异象与道一致时，他说，上去吧，但我看见以色列众民分散，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你看谁对了吗？他们确实有些东西，那地的确属于以色列，但那地属于他们是有条件的。末世属于这个教会的祝福也一样，它是有条件的，你必须满足那些的条件。如果你不满足，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医治聚会、叫喊聚会、赞美聚会、果子聚会、说方言聚会，那对你根本没有益处。你必须符合神的条件。那就是为什么这些希腊人渴望见到这人，他们从道中知道这位弥赛亚应该是什么，他们想要见他，他们是外邦人，他们听说过他，他们想要见他。那如果他们想要见他，而且得到了这份的荣幸，你不认为今晚在达拉斯这里，如果在经文中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话，并且我们渴望见到他，你不认为他会赐给我们同样的荣幸吗？记住，如果他不给我们的话，那他就不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了。我相信他是一样的。神在末世被人行了奇妙的事。那这样我想起了不久前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一个妇人，那他有个小儿子，大概2-3岁大。那小家伙一定是智力上出了什么毛病。那这个妇人带他去看医生，医生给他治疗了一段时间。那对他来说，儿子似乎变得更糟了，但对医生来说，他说我相信他好点了。所以妇人给他做了一个符号测试。他带儿子去了一家1毛钱商店，他拿起一件小东西，这本该引起这孩子的注意，他却看都不看。妇人走到另一个柜台，拿起一样本该引起他注意的东西，一把玩具手枪什么的，还是引不起他的注意。那妇人做了他所知道的一切，人们开始注意到妇人变得歇斯底里了。那后来妇人去到一个有铃铛的地方，拿起那个铃铛在男孩的眼前歇斯底里的摇着，他说，亲爱的，看呐。小家伙只是呆呆的望着天。妇人把那小东西丢在地上，开始尖叫起来，说，哦，不不，他尖叫起来。店里的一些人走过去扶他，要看出了什么问题。他说，我的小儿子，医生说他好点的，但他并没有好。任何本该引起像他这样一个小男孩注意的东西都吸引不了他，他只是呆呆的望着天。我认为我们的教会所陷入的正是这个情况。神在我们面前摇动了他在圣经中应许的每一个恩赐，我们仍是呆呆的望着天，好像我们正在寻找别的东西。这似乎是教会所处的属灵情况，他们没看出他们所生活的时刻，他们在寻找某个感觉或遥远将来的什么东西。人总是在那么做，他总是称颂神过去所做的事儿，
盼望他将要做的事儿，却忽略他正在做的事儿。没有看周围所生活的时刻吗？这正是那些希腊人想要知道的，这什么时刻弥赛亚会是什么，显明给那个时代人类部分的经文。如果那弥赛亚应验了他，那就是证据，那时候被印证的道就是证据，而不是那必须有圣灵的果子，或者必须是法庭上的律师，或法利赛撒都该组织里边的一员。他是神给那时候应许之道的彰显。你想看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吗？留意圣经给某个时刻的应许，然后留意那应许被印证，那就是证据。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那中有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证明我是谁的就是这经。那在我们讲别的事之前，我们再看一节经文。耶稣在地上时，在路加福音，他说，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这样。那注意，洪水之前挪亚的日子怎么样，那耶稣在读的是你我所读的同一本圣经，那一切的事都是影子。那如果你想找出挪亚的日子以前是什么，就回去读创世纪，他说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但如果你注意，那回去读创世纪第六章，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在那里看到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为自己挑选这些女人。那离婚法庭，神的儿子们有名望的人，有大名声的人。那看看今天啊，我们的官员，那世上的大人，我就像最近英国的这位著名的君主，生活杂志刊登了他的文章，那被发现跟这些的脱衣舞女混在一起。那看看我们的纽约州长，还有周围其他的地方，那这种的淫荡。看看离婚，美国的离婚率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里最高的。那看看那些女人，她们是怎么穿戴并走在街上的。今天的男人所想到的第一件事，几乎都是些不道德的东西。每个娱乐、香烟、威士忌上的东西，不管是什么戏剧啊等等，里面都得有一些淫荡的女人。挪亚的日子怎么样？耶稣说，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那记住，他就停在这里了。我们来描绘一下所罗马的图画。世上一直都有三种人，就是信徒、表面信徒和不信之徒，他们存在于每一群人当中。那也许这个星期天的哪个晚上我们要讲讲这点。但在那个时候，有不信之徒，也就是所罗马人，有表面信徒，也就是罗德和他的那群人，有被招出来的选民，就是亚伯拉罕，他不在所罗马。就在应许之子来到之前，三位天使下去了。亚伯拉罕寄居仰望一个应许之子，罗德已经忘了所有的应许，去了所罗马。所罗马人从来都不相信。那注意，一个炎热的上午，三位从天降下，他们向亚伯拉罕走去，其中一个跟他待在一起，两位天使下去了所罗马，要把留在所罗马的人，即罗德和跟他一起的人招出来，但只得到了三个人，而在挪亚的时候有八个。那对要来的这个时代来说，这是个非常强烈的声明。那个时候怎么样？三个和八个。那注意，但有一位去到了亚伯拉罕那里。那下去所多玛的天使，他们在那里传道。那两位下所多玛的天使，他们传道，告诉他们说时候近了，外邦世界要被焚烧了。 那现在看看这个时代索多玛的画面，不是挪亚，那时是水，而这一次是火，要毁灭这个外邦的世界。那外邦的真信徒正在仰望一位应许之子，神的儿子。我们一直在等候，他们不在索多玛，他们被招了出来。索多玛是不冷不热的教会成员，有一位现代的葛佩里和一位奥罗罗伯茨下去索多玛的宗派中间，他们在那里用福音猛烈的抨击，使他们瞎眼了。那注意那两人在那里所行的神迹。现在来看亚伯拉罕选民，在他的那群人里有一位留在那里，对他们行了一件神迹。那你知道在整个世界的历史中，整个的教会历史中，任何一个改教家或任何一个对外邦人有极大事工的一个人，从来没有一个时候他们的名字是以 HAM 韩被结尾的，像 ABRAHAM 亚伯拉罕，直到现在那是 GRAHAM 葛培里，六个字母，亚伯拉罕是七个字母， GRAHAM 是六个字母，葛培里。下到索罗马那些宗派教会中间的大复兴家，尽得所能的招出人来。我们已经有了比利信德、芬尼、散基、穆迪、诺克斯、加尔文等等，但从来没有一个 GRAHAM 或任何以 HAM 喊为结尾的人，以前从来没有过。有一个人下到索罗马形式化的教会中，他的名字结尾是 HAM， 意思是多国的父。有一位跟亚伯拉罕待在那里的，他坐在帐篷旁，背对着帐篷，他说亚伯拉罕，不是亚伯兰，几天前他还叫那个亚伯拉罕，你妻子萨拉在哪里？ S-A-R-A-H 就是萨拉，不是 S-A-R-R-A 萨雷，瞧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他说在你背后的帐篷里。他说我要造访你，我人称在此，要按照我给你的应许来造访你。萨拉100岁的在帐篷里边暗笑，他心里说我老了，岂能跟我主有这样的喜事，他也老了，亚伯拉罕也老了，几年前就停止了性生活了，他90岁，亚伯拉罕100岁，他说我岂能跟我主有这样的喜事呢，他也老了。那天使即属灵教会的使者辨明了萨拉心里的事儿，还有他心里说的话，他说萨拉为什么怀疑这事儿呢？心里说这些事儿不可能的，萨拉试图否认，但由于他是亚伯拉罕的一部分，他的不信本该定他的罪，但神不能够取走他，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一部分。教会在很久以前本该被定罪，但他是基督的一部分。注意他所行的神迹，他背对着帐篷说出萨拉在做什么。耶稣说那件事在人子降临的日子要重演。我们看到葛佩里，我们看到火准备要降下来了，教会正在仰望一位应许之子，这就是一切都各就各位了，等候着那个时刻，那应许之子。记住亚伯拉罕所看到的最后的迹象，我们从基督的灵重生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王室的后裔。耶稣应许了，在应许之子来到之前，亚伯拉罕王室的后裔要看见他们的父亚伯拉罕所看到的同样的迹象，不再有别的迹象了。亚伯拉罕，那很快萨拉立刻就成了妈妈，随后以撒来到了。最后的迹象就是神彰显在人的肉身里。那有人对我说，亚伯拉罕弟兄，你不会相信那是神吧？哦，亚伯拉罕说的是，亚伯拉罕称他为以罗心，瞧看着是不是用一个大写的 L 拼写的，看到跟起初是不是一样的，起初神创造以罗心，那位满足一切的， 神在他的教会里，在他的子民中彰显他自己。耶稣说，这是神彰显在一个人里面，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教会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神迹，但后来当神在他们面前摇动了最后的迹象，使他们却呆呆地望天。愿神怜悯我们，我们还能得到多少次的恩典，可能比我们所想的还要近了。记住我最初的引述，人们会继续认为他们得救了，就像所罗门那事一样。他是什么？那些希腊人在这里边看见了什么？他是什么？不管他们在他里面看见了什么，不管他们仰望什么，他们必定是看见了。现在看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到二十节，摩西，神把那个告诉摩西，摩西告诉了百姓，主你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向我，那以后凡不听从他的必从民中拣出。神从未改变过他的计划。那些希腊人正在仰望一位先知，那从马拉基起他们已经四百年没有先知了。但是那些希腊人知道，给那个日子的应许之道，必定是一位先知。主你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因为道只临到先知，而不是别的东西。多少明白这点？行，那太完美了。当先知约翰站在水里施洗时，耶稣走进水里，来到他那里，道临到了先知。他是道，他走进水里，来到约翰那里。神从未改变他的体系，他从未改变他的方式，他是不能改变的神。那众教会不管怎样都不会相信那个的，但就阻止不了神的计划，他会继续前进。那彼得，他父亲是个法利赛人，毫无疑问安德烈是约翰的跟随者，听见了约翰的介绍。那他说，弥赛亚在那里，我看见一道光在他头上，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他做见证说，那在旷野吩咐我去用水给人施洗的说，你看见圣灵的光像鸽子一样落在谁的身上。那或许那就是在旷野跟随以色列人的同一个火柱降在了他的身上，因为那是瘦高的罗格斯降在了身上。约翰说，我证明这就是弥赛亚。那彼得跟着安德烈来参加聚会，让我们找出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找出了他过去是什么，我们就会知道他现在是什么，那时他们是怎么认出他的。那么今天应该以同样的方式认出他，因为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现在有他的应许作为背景，那这是他这样做的事。那注意，那我们发现彼得走进耶稣所在的会众中，耶稣以前从未见过他。他转过身来看彼得说，你的名字是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他不但知道彼得，还知道那教导过彼得的那位敬虔的老父亲。彼得没有受过足够的教育，连签名都不会，被认为是个没有学问的小民。神却喜悦立他做耶路撒冷的监督，耶稣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了他，并立他做教会的首领。这人根据神所指示的启示知道弥赛亚将会是什么。他说他认出了耶稣是弥赛亚，就匍匐在他脚下，因着他所行的那件事。有人站在那里名叫菲利，这事不用发生在他身上，但他跟一个圣经的教师很熟悉，名叫拿单叶。那如果你记下耶稣当时所在的地方，是在那座山附近约十五英里的地方，大约要走两天。那菲利去了那儿，发现拿单叶正在一棵树下祷告，那就把他带来。那如果我们能听到他们的谈话，毫无疑问他们会边走边说，瞧，你来看我们找到了谁，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单叶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瞧，你记得我们在圣经上读到弥赛亚将是一位先知。哦，肯定的，圣经这么说的，摩西说的，我们是他的门徒，他说主必兴起一位先知像他。好的，那拿撒勒人耶稣就是那先知。你记得附近的那个老渔夫西门吗？哦，记得，他是约拿的儿子，是的。 有一次你买了他的鱼，他甚至连收条都不会开。是的，他走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说，你的名字是西门，是约拿的儿子。那当你上去的时候，如果他知道你的一切的事儿，我一点也不会感到吃惊的。那拿单也必须看到这事儿，于是他跟腓力上来了。那我猜他没有进入祷告队列，他可能坐在会众中或站在会众中。那不管是什么，耶稣正在为病人祷告。那耶稣一瞧见他就说，看着，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耶稣不是借着他穿戴的方式知道他的，所有的东方人穿着都很相似，那裹着头巾，穿着凉鞋，有下摆的袍子，留着胡子。他说，看呢，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他可能是个回教徒，他可能是个他可能是个土耳其人，他可能是别的什么。但耶稣怎么知道他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这一下子就错了他的锐气。他说，拉比，你从哪里知道我的？耶稣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这就是了，这就够了，这就是了，那就是弥赛亚。他说，你是基督，你是以色列的王。也许他的牧师就站在那儿，但这已经不能影响他了。那些人站在那里说，这人是别西卜，他必须回答他们的会众，你知道。他们说，这人是靠鬼王的，他们说这人是靠魔鬼的能力做这事的，他是个算命的或什么的。耶稣说，你们用这种邪恶的名声称呼，用邪恶的名字称呼神做的工作吗？他说，你们那样议论人子，我赦免你们，带他圣灵来了。在这个时代做同样的事儿，一句干犯他的话，就今生来世永不得赦免。这是主说的，我相信他说的是对的。腓力借此认了出来，为什么？这就是原因，在多年没有先知之后，这里有个人认识他，知道他出了什么问题和他所做的。那耶稣，那我们讲快点，我们就要结束了。那一天他去山脚下的耶利哥，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路过叙加城。那有三种人，那随你怎么去相信，那确实是这样的。这是韩闪和亚佛的后代。那注意，那当时犹太人正在仰望弥赛亚，撒玛利亚人是一半犹太人一半外邦人，他们也在仰望弥赛亚。但外邦人，我们盎克鲁撒克逊人，我们是异教徒，那非利士人的等等。但是那注意，他只临到那些正在仰望他的人。那今晚他只医治那些正在仰望他医治的人，他只拯救那些正在盼望得救的人。那现在注意他，那他打发门徒进叙加城买一些的食物。那门徒走了以后，来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妇人，那她是个坏名声的妇人。那今天我们可能会称她是妓女。她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可能她父母就把她赶到外面去了。那她是那是她谋生的方式。但在那女子的心里有一样东西，那大约十点她才出来，因为她不能够跟其他的女子一起出来。那如果这里有谁曾经到过印度或东方的国家，那些风俗还没有改变，好人和坏人之间他们没有交往。那所以他们，那妇人上来，耶稣正坐在那里，那好像这样的一个可以看到全景的地方，那井后面长着葡萄藤，那是城里的公共水井，人们出来打水，妇人将近中午才出来打水，女子们都在上午早些时候出来打水，他们到那里做洗衣服啊等类似的事，但她谋生的方式不一样，那所以将近中午女子都不在那里时，她才出来打水，那因为她被赶离了那个井。那他没有注意到有人坐在那里，他勾住水罐，用辘轳把水罐放进井里，然后开始往上拉。他听见了一个声音说，妇人，请你给我水喝。他往那边观看，那见有一个男人坐在那里，那是个犹太人。那耶稣看上去一定比他实际的年龄大一点，那意味着只有三十岁，那大约33岁。圣经说他看上去有50岁。那你知道犹太人说，你是个不到50岁的人，还说你见过亚伯拉罕？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行，所以妇人看过去，那耶稣的胡子必定有点灰白了什么的。那妇人看着他，耶稣的工作必定给他的实际年龄带来了极大的影响。那妇人说， 那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因为犹太人问我们撒玛利亚妇女那样的问题是不合意的。他说，你若知道你在跟谁讲话，你必早求我给你水喝了。那妇人说，请用身，耶稣在干什么？他在接触妇人的灵。那父他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够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现在记住这点，那把这点记在你的书上。耶稣从不做一件事儿，直到他在异象中看见要做什么。没错，那不是听见，而是我所看见的。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他就好像照着剧本演戏一样，若不是神告诉他要做什么事儿，没有人能做任何事。那注意，父也许告诉他上去撒玛利亚。那接着妇人对他说话，那耶稣谈了一个话题，接触他的灵。当他谈到在耶路撒冷敬拜的时候，那首先你知道他发现了妇人的问题是什么，我们都知道是什么，她有太多的丈夫了。于是耶稣说，去叫你丈夫也来这里。啊，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不错，因为你已经有了五个，你现在同居的那个不是你丈夫。那注意这个妇人，那注意，那在他所处的这种的情况当中，我讲的太长了，太长了吗？他在那种的情况当中，但他对圣经知道的比今天一大群传道人知道的还要多。耶稣一看到那妇人，可能以为那只是一个男人啊，看出他的情况，那然后啊想要跟他耍点小聪明什么的。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不错，你有五个丈夫，你现在同居的那个不是你丈夫。很快的，那躺在他心里的预定的种子就被点燃了。他转过身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已经四百年没有先知了，你知道的，我们知道。达拉斯不要错过这一点，我们知道我们正在仰望弥赛亚，就是那称作基督的，他来了。那这就是他所做的事，这将是他的迹象。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听了这话，妇人丢下水罐跑进城里，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所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圣经说，因这妇人说的话，他们就信了耶稣。那那就是他证实自己是弥赛亚的方式，不是因为他的穿戴，不是靠他受的教育，不是靠团契卡，不是靠他在人们中间的尊荣。神在他里面彰显神所应许的道。他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我告诉你们我是谁的，就是这经。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的弟兄，我的姐妹，你们是一群可爱的会众，我可以给你们讲一整晚上。你们看到耶稣当时是什么吗？他被彰显了，那是神彰显在一个人里面，他叫耶稣基督，即神的儿子。他应许挪亚的日子怎么样，其他的场景都已经布置好了，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这样。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哦，教会不要瞪着眼看，去相信主耶稣基督。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想要见他吗？先生们，我们你要怎么样的寻求他呢？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就必做同样的事。那一个人可以手下有钉痕，走上这里有血烟和油从他身上出来，那并不算数，任何的伪君子都能够那么做的。当然了，但关键是彰显这应许的道，他是神受膏的先知，他是神先知，众先知所示的一切都在他的里面，再加上神一切所示的，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他是神以马内利，神的丰盛在他儿子耶稣基督 即神的第二个属性里边显明给我们。那注意，他今天仍然活着，他不是死的，他是活的。他抓有不多的时候，世界秩序，世界的秩序不再看见，看见 S 两个亿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是个人称代词，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也就是到世界末了这些经文都应验的时候。一路下来的是我们在路德时代所相信的神，是贝瑟里时代所叫喊的神，是五旬节运动时代说方言的神。他的应许之子来到之前降临，证明他经上的话，所有的经文都必须应验。先生们，我们愿意见耶稣，让我们低头。天父啊，我们愿意见耶稣，主耶稣，让他今晚来到，以你复活的大能的方式来到。我讲了很久，但从你来的一两句话，别人和所能说的一切的话都更有意义。让教会不要睡着了，神最后的彰显，正如他所应许的，在火降临在外邦人身上之前，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这样。影子、底片和正片都如此的接近，以致不久就会出现一个联合的时候。我们看到国家在联合，称为联合国，众教会在联合，基督教协进会和梵蒂冈在联合，众教会联合在了一起，信徒和不信者联合，劳工在工会里联合。主要让教会醒过来，看到这是联合的时候，耶稣也正在跟他的教会联合，丈夫与妻子联合，不久婚礼就将举行，他们将要成为一。当他向我们摇动最后的迹象，或向我们显示他的应许时，愿我们看到耶稣并且荣耀他，我奉他的名求，阿们。现在那我可能还有十分钟就准时结束，那如果大家都响应的话，那不管谁有祷告卡，那今晚我们有时间叫所有的祷告卡，我们会一个一个的叫的。那我肯定 Billy 在这里的某个地方呢，有时候那他们甚至不发祷告卡，那我相信他告诉我说他啊，你们有祷告卡吗？有吗？那请举手。是的，没错，祷告 L 好的啊，是那个病人吗？那病得很重的那个吗？好的， L 一号，那请站到这里来。 L 二号，你在哪里？二号在哪里？你能举下手吗？好的，过来这里。是位女士，那小伙子下去的事情是这样，他下去在会众面前把这些卡打乱在一起，然后那你想要就给你一个，任何人都可以拿到一张卡，然后根据那个号码来叫，这表明小伙子并不知道号码要从哪里叫起。那一次我们到你们这里，许多人可能记得我们有一个人在聚会中出售祷告卡，保证的人会到台上去。那此外，有时候我从一号开始，有时候从五号开始，有时候从十四、二十、十六号开始，那从后往前叫啊，并从中抽出几个。多少人参加过聚会的，看到过这种事？那肯定的，那个祷告卡跟医治没有关系。那的确许多连祷告卡都没有的人得到了医治。那一号、二号、三号、十六、三号祷告卡请举手，在后面的女士请上来这里，女士。那四号，如果你站不起来，那我们会扶你的。四号，那如果有人，那我看见这里有一个褥子，还摆着几个轮椅。那如果无法上来，我们会扶你的。四号、五号祷告卡，六号、七、八、九、十。那现在那些人照卡号上来，那如果可以的话，让我们看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那他们都叫到了吗？那都叫到了，那让我们停在这里，再聚一会儿。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不喜欢超过九点半结束。那底下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而你想要耶稣来医治你的？你知道他能医治你吗？那请举手。那我不在乎你是不是在楼台上面，不管你在哪。那瞧，那如果你那个摸耶稣衣裳的妇人，那在那边排队的时候，那个摸耶稣衣裳的妇人，他可能没有祷告卡。那他说，那现在仔细听， 他心里说，我相信的人，如果我能摸到他的衣裳，我就必痊愈。他会血漏，多少人记得这个故事。他挤进了人群，也许是在他们中间爬行，那这个软弱多病的妇人，他摸着耶稣的衣裳，那巴勒斯坦人的衣裳宽松下垂，耶稣不可能感觉到那个触摸。那如果你摸我的口袋，我都感觉不到，而我的外衣都很合身。但那些巴勒斯坦人的衣裳，他们有一件里衣，那妇人摸了耶稣的衣裳，耶稣停止说，谁摸我？妇人回到人群后面，他说，那彼得说，主要那样说听起来不好，大家都在摸你。他说，但我觉得我虚弱了，有能力力量从我身上出去了。多少记得这个？耶稣往人群四处观看，直到发现了那个妇人，对吗？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对吗？那瞧，传道人们，圣经是不是说耶稣基督希伯来书三章现在是大祭司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呢？多少人知道圣经这么说的？那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今天他会怎么做呢？像他昨日做的一样，肯定的。那瞧，你摸我没有任何的益处，我就像你的弟兄、你的丈夫、你的父亲或别的什么，我里面没有能力。但如果你能有信心触摸主，你就会看到他转过身来。只要试一试，那不要试，那今天试的太多了，你摸他一次。那现在要保持真正的敬畏安静，那马上你就能知道了。我所说的这些的事儿，那听起来很好，但你看他们是不是真的，这是下一步。那这都是那我听到回教徒、锡克教徒、士拿教徒、佛教徒谈话，回教徒，但他们不能，他们可以谈论过去的事，但现在又怎么样呢？行，如果耶稣不，那如果他是历史中的神，他对我们今天就没有益处。如果他只是历史中的神，如果他不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圣经就说错了。那如果他能让我进入他顺从的旨意，让你进入他的旨意，然后在我们之前运行，瞧，那就是神的大能临到的地方。那如果那人病了，那我要他坐在他所在的地方。那你能从会众中看到他吗？那他就坐在这里。那如果你愿意的话，请把他的椅子带上来。那大家想要上来吗，先生？好的，那只要上来这里坐下。那格兰特弟兄，那如果可以请把椅子带过来，那让这个人可以在这里坐一会儿。那好的，现在就坐在那里，先生。那我注意这个人有一会儿了，大家几乎快失去知觉了，他一定是病得很重。我不知道，如果我知道并且能够帮助他却不肯帮他，那我就不会站在这讲台后面对你们会众、你们基督徒讲话。但是这人也许没有我的年纪大，那这是我们的，也许我们互不认识。我猜你不认识我，你认识我，但我不认识你。大约15年前，我在琼斯伯罗举行聚会，你在那里见到过我，确实先生。在那里有段美好的时光，我相信那是理查德·里德弟兄。那如果这人坐在这里受苦，我能医治他却不肯医治他，那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我医治不了他。但如果我们愿意见耶稣，耶稣穿着他赐给我的这套衣服站在这里，耶稣会说过来这里让我医治你吗？要谨慎，如果你知道圣经的话的话。行，不先生，他已经做成了这事，他今天不能够再做这个事了，他已经做了，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救，只要是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好的，但耶稣可以亲自宣告显明这人的毛病是什么，或出了什么事，或者做过什么事，对吧？那会让他知道基督在这里，因为我不认识的。那我的手也举了起来。他说他参加过琼斯伯罗的聚会，那是15年前。据我所知，我一生从未见过的。他可能坐在后面。那明天，那我不认识这里的任何人。我想我知道这是魏先生坐在这里。那坐在这里的英国人是我所认识的。那那天他在印第安纳州新儿我的教会倒下去死了，他当场死了。他妻子在这里的某个地方是个护士。那我正讲话的时候，这人倒下死了，倒在那里死了。我走下去按手在他身上，结果他现在就站在这里了。 那巴不得我让会众一直安静下来，直到圣灵降下来。那不要激动，只要安静坐着。那先生，我要你朝这边看，就一会儿。那我一直在说话，那我在这里是要帮助你。那我若能帮助你，我会尽一切所能的来做的。那我在这里讲过，在经文中，神有义务，因为我相信这是末日，神有义务应验的道。那这个是应需要做的事。那如果他会告诉我你所做的事，或你有什么问题，或你在这里的目的或别的什么，你会知道那是不是真的，你会为此而作证。但如果我上去按手在你身上说荣耀归神，你得医治了，荣耀归神，那没问题，那完全没有问题。那如果你相信的话，那如果他把你做过的事说出来，或是什么导致你生病或类似的事，那会怎么样呢？那你知道如果他能告诉我过去是什么，他肯定也能知道将来是什么，什么是对的。贵重你们相信吗？那现在我在对这个人干什么？我想接触他的灵，就像我们的主对井边的妇人所行的。我不认识他，我从未见过他。这里有很多人病了，许多人在祷告。那天父，我们把这里的每一个灵都置于我的控制之下，为了神的荣耀，使你经上的话可以应验。圣经说那就是耶稣医治人的原因，是经上的话可以应验。那就是你在这末日施怜悯的原因，是要使经上的话可以应验。我们今晚刚讲到的那些话，主啊，求你应允，奉耶稣的名，阿门。现在你看着我，就一会儿看着我会不会向我揭示你的问题是什么。那如果他会的话，你要不如果他告诉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看起来病得非常重，如果他告诉你的问题是什么等等，你就会相信，你知道那一定是他。会众中有多少人会相信呢？首先，那你患的最重的病是疝气，那疝气是你病了，没错。那是对的吗？如果是对的，请举手。那是你生病倒下的就是那个，相信吗？还有另一件事，你的右脸上有一个斑点，因为那个斑点烦恼。让我告诉你别的事，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你右边的臀部上面也有一个斑点，在你衣服底下。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那现在你相信吗？取得痊愈，把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去相信他，一点也不要疑惑。先生，过来这边，如果你愿意的话，弟兄，只管相信，你一切都会好的。你们现在相信吗？只要有信心。好的，你们知道我不知道这事儿，姐妹过来，我不认识你，我想彼此是陌生的。如果那是对的，让会众能看到我们是陌生的，行。那这就像一天，我们的主遇见了一个妇人，我们在这里见面，我们在主做出应许2000年后见面。那这里有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以同样的方式见面。我一生从未见过这个女人，我猜我们完全是陌生人，但神认识我们两个人。那如果圣灵基督他在这里，在你里面揭示你站在这里的目的，我关于你的一切的事，你会感到火热，像那天的那个妇人一样吗？你来这的目的是祷告，是为你乳房上的病情祷告，没错。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现在相信神会告诉我是哪个乳房吗？是你右边的乳房，没错。那有人在底下一直在说，有些人现在说他是猜测的，我不是猜测的，不要那么想，那会拦阻的。小记住，你现在无法隐藏你的想法了，是的，没错。你应当相信你是个传道人，女传道人，那是对的，不是吗？好的，现在去相信吧，你会好的。神祝福你，只要相信。你们相信吗？你好吗？我们彼此是陌生的，我不认识你，但神认识你。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你比我年轻很多，你比我年轻许多，也许遇见我们主的那个妇人还更年轻。那现在是另一个妇人站在这里，底下有人正在相信，他就坐在那儿，他的胸部有毛病，对吗？你摸到了谁的衣裳？谁的？现在病结束了，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 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个妇人离我有20英尺远，但他摸的不是我，他摸到了大祭司。你没有看到吗？我背对着他，这表明主就是那位做出应许的那位。今天还是同样的，你正被神经紧张折磨着，非常紧张，特别是在晚上，当你累了疲倦了的时候，你非常的紧张。另外你的身体中了一点毒，它正在毒害你的血液，没错。那另外有一个真正的负担，要某个人得救，对吗？是的，没错。你现在相信吗？好了，去吧，照你所相信的为你成就吧。要有信心，不要疑惑，对神有信心，只要相信。你好吗，律师？我猜我跟你是陌生人。如果那是对的，让我们举手，让他们能看到。我一生从未见过他。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相信这点吗？如果主耶稣此时在这里，把与这妇人有关的事说出来，那我对此一无所知的，而且我们是陌生人，那他就站在这里。好的，你会相信吗？穿着黑色外套坐在那里的，你的胃病在搅扰着你，这病此时正搅扰你。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妇人也是胃的毛病。行，没错，看到那条黑线在他们之间往来吗？那是魔鬼。行，他想要逃走，行，但他逃不了，他无法向神隐藏，那是一件肯定的事儿。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也必须要相信，有信心。他摸到了什么？他从未摸到我，我不认识那个男的，他跟我是陌生人。先生，彼此是陌生的，我不认识你，对吗？如果是，请举手。他摸到了什么？耶稣基督。不要错过看到一些事情。那在这里这位女士，是的，那这位女士被阴影笼罩着，这是死亡罩在她的头上。她得了癌症，这癌症在胃里，也在结肠里。那他们已经放弃他了，他得癌症快死了，是真的，对吗，律师？是这么告诉你的。那瞧这里，你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基督。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那必定有什么东西把那些事告诉我，对吗？那必定有什么东西。那我不知道，我本身不知道。如果告诉你是谁，你会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那我对你有帮助吗？喂吗，克罗斯雷太太，回家吧。你们相信吗？你们多少人现在全心的相信？那么站起来接受他，只要站起来说我相信，到处都举起手来。天父，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斥责魔鬼和他一切的权势，愿主耶稣基督正是那位末世应许了这些的事，他就在这里。主要此刻让这事成就，使会众不致失望。在火降下来之前，愿他们看到神在他们面前摇动的东西。愿这群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亚伯拉罕的王室的后裔，明白我们所生活的时刻。神的儿子耶稣啊，求你触摸这里每一个病人，主啊，医治他们，愿他们的信心意识到他们正站在拯救他们和那日要审判他们的神的面前。愿神的大能此刻降在他们身上，医治神同在中的每一个人。